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现在我们要继续讲解以斯帖记。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斯帖记。上一次我们讲到以斯帖记第三章，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由于莫迪改不肯跪拜哈曼，使哈曼十分气愤，加上哈曼知道莫迪改是犹大人，他为了信仰的缘故而不跪拜哈曼，因此哈曼就怀恨在心，不单单要陷害莫迪改一个人，更想灭绝他全族的人。后来哈曼终于向亚哈随鲁王报告犹大民族的情况，说他们怎样不服从王法，怎样跟他们不同，因此请求王下旨消灭全国所有的犹大人，他就乐意捐出1万他连德的银子送给国库。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看以斯帖记第三章第十节。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雅加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这个亚哈随鲁王也算是一个糊涂王，他并没有彻底的查考哈曼所讲事情的真实与否，也不晓得王后原来也是犹大人，就因为哈曼的话跟他所给国库的利益，就颁布诏令了。于是王从自己的手上摘下戒指给了哈曼，这一个决定性的动作成为犹大人造厄运的开始。王的戒指就是等于王的玉玺那样，是权柄的象征，也就是王的签名和盖章。所有颁下的谕旨一经盖章就不能够再更改了，这是马代和波斯人的法律。亚哈随鲁王就这样粗心大意的做了这一个决定，把戒指给了哈曼，随着哈曼的心所愿的去行。亚哈随鲁既不研究哈曼的提议，也不理会他所行的，就把大权交给了哈曼。好，接着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三章11节到13节的经文。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仍然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正月13日， 就招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样的方言，奉亚哈随了王的名写旨意，传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消灭犹大人的谕旨传到各省，而这竟然成为马代和波斯人的法例。我们要知道，波斯国当时的版图是极大的，这包括了印度亚洲，直到地中海，其中又包括了欧洲的一部分，小亚细亚全部，还有非洲，经过埃及直到古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里面包括有说许多方言的人。有人统计过，当时在波斯国内就有127种的语言，这还不计算那些部落的方言。所以哈曼将王令一颁布的时候，这法令就要翻译成为各种不同的语言，是一件十分庞大的工作，而且需要多份的副本才能够传遍整个的国家。当时还没有电脑、传真等新的通讯设备，一切都是最原始的，是靠人手去抄写和靠骆驼、骡子、信差等去传递的。但是无论如何，命令是发出了，他们定了一个日期，就是准许各地的人民在12月13日那天把全国的犹大人杀绝，并且可以夺取他们的财物，据为己有。这是合法的行为，是王的谕旨。这谕令一颁布，反闪族的情绪就又高涨起来了，而且这是马代人和波斯人的法例，是不可以更改的。那就是说，这件事是必定要如期执行，不能改变，也不能拖延的。好，接下去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三章14节跟15节的经文。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异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书山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书山城的民却都慌乱。书山城的居民十分慌乱，这些犹大人一向居住在书山城，并没有犯罪生事，也没有图谋造反，为什么王要下谕旨杀绝他们呢？这是为了什么原因呢？他们显然不明白亚哈随鲁王的动机。居民只见异族马不停蹄的走动，忙于传达王的命令，一些往东，有一些往西，有一些往南，有一些往北，都忙于为王效命。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把王的命令，就是犹大人要被灭绝的谕旨颁布全国。就在一般政府官员忙于传递王的信息的同时，亚哈随鲁王和哈曼却坐下饮酒，尽情享受。亚哈随鲁王完全不晓得自己所颁布的谕旨竟然危害王后的性命。在历史上，反闪族主义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它可以说是源于埃及法老王的时代。当时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地，因为人口众多，所以法老王就想消灭他们。其后不断有许多的大国都想消灭以色列人，有亚述、 巴比伦，他们都侵占以色列，并且把以色列人掳去。在以斯帖记中，我们又看见波斯人对以色列人的野心。后来罗马、西班牙也是与犹大人为仇的，德国的希特勒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这在历史上是有凭有据的。为什么会有反散族主义的兴起？我们可以列出自然的原因和超自然的原因。自然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散族人不受外邦人的接纳与欢迎，这是无可解释的因素。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超自然的，可以说明犹太人为什么被人憎恶。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是神所疼爱的。神把他的启示和心意告诉这民族，而且处处保护和引导这个民族，因为这样就引起了撒旦的恨恶。因为撒旦知道将来有一位救主要成为肉身，就是接着这个民族出来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说，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神的定旨，是不能更改的。正因为这样，所以遭受撒旦的攻击，这是超自然的原因。他要激动列国去攻打犹太人，将他们消灭，好使神的旨意不能成就。由亚哈随鲁王所颁布的诏令是不能更改的，他一经颁下，就连自己也不能更改，就像他废除王后瓦什提一样，不能更改。因此，消灭犹大人是势在必行的，也是定了案的，再没有转弯的余地了。神怎样拯救他的子民呢？神必须亲自介入，事情才可以有转机。其实神早就知道历史的进程，他也为这一次的厄运和危机做了准备。我们一开始查考这卷书的时候，已经提到了神的供应和预备。我们看见在一个异国的王宫里，有盛大的宴席，有王的喝醉，以及王后的违命，后来终于被废。这些事件好像跟神的拯救扯不上关系，根本就不相干。但是在全能的神看来，这一切都是他的预备。神在适当的时间内安排适当的王坐在宝座上，而他后来也成为解救犹大人的关键人物。神实在是有美好而周详的预备，这是我们在以斯帖记可以清楚看见的。另外，神的预备和策划也在耶稣基督降生的事上清楚地显明出来。先是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他这样的颁布命令，其实正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但他本人是不知道的。因着他的命令，使得玛利亚从拿撒勒来到了伯利恒，而他头胎的儿子就在伯利恒出生了。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就是预言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的。神把该撒雅古士都安排在这一个时候做王，又使他颁布命令叫天下人民来到这里报名上册，结果他的命令就使神的计划得以实现。好，现在让我们进到以斯帖记第四章。 亚哈随罗王的命令已经颁布到全国各地，全地的犹大人都知道这个可怕的消息了。莫迪改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让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苦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当莫迪改得知消灭犹大人的消息之后，他表现得十分激动，也十分悲痛。经文说他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莫迪改相信这谕旨是不会撤销也不会更改的，所以他十分绝望。他想千万的犹大人将要面临厄运，感到十分的无奈和悲痛。因着一个犹大的官员不肯向哈曼跪拜，就招致整族的人要被屠杀，这个代价可真是太大了。这当然是撒旦进行的阴谋和诡计。好，接着我们读第四章第三节的经文。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竟时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我们看不见有祷告两个字的出现，他们只是哭泣哀嚎，他们没有求告神，是因为他们走出神的旨意之外。古列王下旨准许他们回国的时候，他们选择不回去，留在异地，现在落到如此悲惨的收场，是谁的错呢？岂不是他们自己的错吗？因为他们踏出了神的旨意之外。可是他们除了不敢呼求神之外，他们仍然表达了悲伤的习俗，就是进食、披麻衣、蒙灰以及痛苦哀嚎。他们都一致的相信亚哈随罗王会执行这命令，因为这是马代人和波斯人的法律，是不可以更改的。别的历史书以及但以理书都让我们看见马代和波斯人的律例是这样的。即使是亚哈随罗王自己，他下了令要废除王后瓦什提，后来虽然可能回心转意，但也无法挽回这段婚姻。他不能够解除这废后的命令，因为他已经下旨不准王后再见他，这就成了定局。所以消灭犹大人的命令也同样是必须执行的。难怪举国上下的犹大人都为着自己的命运而悲痛不已。莫迪改知道这命令的严重性，他撕裂衣服，披麻蒙灰，痛苦哀嚎，在城中行走，十分悲伤。全国的犹大人和莫迪改也是一样的表现。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第四章第四节的经文。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她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起初王后以斯帖她以为自己既然是王后，就一定很安全，很有保障，所以她为着莫迪改的行为而感到尴尬。因为莫迪改在城中行走，边走边哭，又披麻蒙灰，所以以斯帖就派宫女送了一套华美的衣裳给莫迪改，要他更换衣裳，不要再哭哭啼啼了。可是这衣服不能除去莫迪改内心的忧伤， 他不肯接受以斯帖的好意，因为王命不能更改，这是莫迪改至为担心的。一个人内心的忧伤是不能用外面的欢乐或物质来掩饰的。一个有罪的人，除非在神的面前得着赦免，否则他没有真正的喜乐平安。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怎样才能除去内心的罪呢？我们必须经历重生。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是法利赛人，但是他在夜里拜访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必须重生。重生就是相信耶稣，从他那里领受一个新的生命。耶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人一切的罪和刑罚。只有相信接受他做救主的人，才可以得着他的拯救，得着新的生命，这叫做重生。莫迪改因为内心忧伤，他不肯脱下麻衣，改穿以斯帖送来的新衣。当以斯帖看见莫迪改送回来的整套衣裳的时候，他知道事态的严重。当时以斯帖因为身在宫中，他是对这命令毫不知情的，但是他从莫迪改的行动中知道莫迪改所受的打击和悲伤并不是一般的，必然是十分严重的。到底以斯帖怎样行？他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吗？明天我们要继续的看下去。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把以斯帖记第四章的经文读过一次，使我们有更深的印象。这里说，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苦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召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他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书山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他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现在让我们低头感谢祷告。主啊，我们为着今天再一次有机会来接着广播查考你的真道，向你献上感谢。撒旦魔鬼何等的不甘心要把你的真道传开。主啊，我们赞美你，撒旦虽然有阴谋诡计，但是不能够胜过你。我们的主知道一切，你早有准备，你怎样在以斯帖那个时代拯救你的选民，今天你也照样搭救你自己的儿女。在各地方有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遭遇，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都知道我们一切，你早做了准备要搭救我们，让我们有信心依靠主，在你的真道上站立的稳。愿主施恩于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如果还有人没有信靠你，愿你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认识您是唯一的救主，接受您做他们的生命，使他们重生得救。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信仰上的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